顶姊妹平安。我哋继续嘅，我哋喺撒母耳记嘅学习，我哋先一齐低头祷告。神，我哋同心嘅去歌颂赞美你，因为在我哋里面嘅比世上一切嘅更大。因此主，当我哋宣告你自己嘅名，我哋赞美你自己嘅伟大，我哋心知确信呢啲一切唔系在于我哋有几咁高尚，或者我哋几咁卑微，乃在于神呢个名就配得一切嘅赞美。因此主，今日我哋喺崇拜嘅当中焦聚嚟到你嘅面前，我哋一齐用诗歌敬拜你，一齐学习你嘅话语，并且以你嘅话语成为我哋生命。我们能够向前行，我们同样能够一起的去领受上帝你的恩典差遣。主，帮助我们每一次的崇拜都蒙恩，每一次我们生命里面都经历神与我们亲近。但愿这一刻主你与孩子宣讲的人同在，加我力量，并且给我能够在主面前将主的道讲得完全。祷告奉耶稣你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再次来到贴近神心与神同行的一个的主题。在上两次的里面，我们见到大卫已经一步步走进舞台，对上一次见到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里面，他说要高立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拣选，但神说我并不拣选那些外貌，乃是要拣选内心。所以在那个时空，耶西他最后想起，我还有个仔在牧羊场上，叫他来啦。那个就是大卫。对上一次的崇拜，我们听到神自己一步步将大卫引进扫罗被恶的邪灵去骚扰，而大卫在弹琴的旅程。我再讲这一位的大卫，当时只是一个牧羊的少年，他弹的琴能够去见证到神的灵在他生命的当中，以至他能够驱赶扫罗那个的恶魔。来到第十七章，正正进入大卫得胜的一个的序幕。打开序幕，我们看见的哥利亚和这个的以色列民站在两阵的当中，两阵对战各占山头。圣经这么讲，腓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来征战，他们聚集在犹大的梭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安营。这边的山上面有真是以色列腓利士人那个的军队的摆阵，个个一个的谷底，行到另一边的山上面有另一队军。圣经这么讲，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阵迎战，要与腓利士人打仗。腓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谷，两阵对战各占山头。其实在这个时空，没有人觉得输硬，也都没有人够胆去称自己为英雄必胜。在这个的时空，人人各占山头，但忽然之间有一个人行进谷里面大声的说，然后突然之间恐惧出现，以色列人那个的高低立见，心里面充满着恐惧。请弟兄姊妹读出这段的经文，请读。从腓利士营中出来一个挑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爪一虎口。哥利亚站着对以色列的军队喊叫，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摆阵作战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是腓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你们选一个人出来，叫他下来到我这里来吧。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非常害怕。两阵对战各占山头，一个的巨人行出来，不断的去凶恶地去宣告，来啊来啊来啊，你出你的战士来，等我们打一场真漂亮的战，如果我赢，你们整个民众都要输给我，但如果我输，我们整班腓利士人就伏在你军下。哇，这一种这么浩瀚或者这么有英气的一个宣告，竟然令腓利士人吓到。圣经这么说，这些听见腓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加特人哥利亚，加特 特別去稱呼，因為史詩記都出現過這個的加特的族、一個的民族，他們是身材比較高大並且好戰善勇。這裡講到他四十天每天都在這裡講，我今天向以色列的軍隊罵陣，你叫一個人出來跟我決鬥吧。四十天轟轟轟轟砰砰砰砰，從來沒有因為一天一天過去哥利亞的氣勢減少，而同時期哥利亞的氣勢沒有減少，而以色列人的恐懼也沒有因為四十天那麼長他慢慢看中個形勢或者慢慢再評估個形勢而覺得自己有把握走出去。反倒是這個哥利亞，他的身高270-290公分，他穿著那個海甲重約125磅，即是等於一個男士背著你太太那麼重，125磅的軍裝閃靈靈站在這個谷卡，人人望見他聽見他凶嚇的聲音都害怕起來。聖經俾我哋睇到兩戰嘅陣營，但系同時聖經話嘅俾我哋聽，掃羅同埋佢嘅以色列軍，佢嘅眼目只係專注咗喺巨人嘅身上邊。我講過，我希望每一次講到都能夠介紹一本書俾大家。今次介紹嘅呢本書叫做《Facing Your Giants》。Max Lucado 其實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作者，無論兒童書、少年書或者是成人書，我家有這本書已經是黃曬，是我讀，我讀完我的女兒拿出來讀，非常有趣。這本書裡面有一句說話特別講到大衛打哥利亞的這句說話、這個的事蹟，他這樣說 Focus on giants, you stumble. Focus on God, your giants tumble.他说把眼目专注在巨人上，你就会跌倒，因为你望住个巨人你自己都吓到脚软。但是将你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你的巨人就会一扑一碌。怎样去解释或者我们怎样能够看见，今天让我们去看大卫这个小石头的心法，四方面俾我哋能够明白并且把握。当你喺面对挑战嘅时候，当你面对你心中嘅巨人嘅时候，嗰、那个巨人系搞唔掂嘅账单又好，那个巨人系你一世都还唔完嘅债务都好，嗰、那个巨人系可能系你生出嚟嘅儿女唔听话，嗰、那个状态唔喺你预期都好。或者那个巨人是你两夫妇的关系，是你老板不断捉你数，或者是你不是预期的状况，身体那个的不安和病患里面。今天你面对是什么巨人呢？ Focus on giant， 专注在巨人身上你会跌倒，但当你专注在神，好像大卫一样，这个四个心法盼望成为我们能够得胜并且再得胜的原因。第一样东西关乎 confront， C， 你要认清面前这个的挑战，要认清看清楚其实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的挑战。面对哥利亚，扫罗和以色列人看到的是巨人的大，哇，270-290公分，这么高、啊、是望到巨人的凶猛，因为他四十日之久不断在那里来啊来啊来啊，你派一个人跟我作战，哈哈哈哈。他们看到的在四十日里面，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巨人身上，闪灵灵的盔甲，充满凶恶的声音，四十日之久越想越害怕，所以很多人逃跑了。逃跑是我们人常有的选择，停留在害怕的当中亦都是人面对挑战的时候常有的选择。为什么我用选择来说？是啊，是你有得选的。面对挑战，我想告诉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是啊，是有得选的。问题是我懂不懂选，问题是我知不知道里面那个 比起外在的环境是更大呢？边个创造打不败的巨人？你可以说加特人270公分，穿个闪闪亮的盔甲，拿着那支矛和那支枪，很凶狠很尖锐。谁创造打不败的巨人？往往都是我和你自己创造出来。有一个老夫子的卡通，大家有没有看老夫子？有啊，现在好像兴完又兴，不过现在好像不太兴，是不是？我小时候我哥很喜欢看，不过我就觉得哎呀不要看了，这样我不太喜欢，当然看女仔的什么儿童乐园那些这样。老夫子有一个故事，你知道老夫子不是吃东西就是走街的了，是不是？他故事都是这样的，走街又撞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或者吃东西又遇上一些东西。一个故事讲老夫子举着耙，哇很开心，在这里弹着一个很漂亮的、餐厅。他在跑的时候，突然间有只乌蝇飞过来，哦，哇，掂落他的牛扒度，他就很嬲啦，一手拨开他，哇，点知下一张图画那只乌蝇变成手掌咁大，呜飞过来，哇，手掌咁大，食我个牛扒点得？再搵支叉，搵支刀刉佢，佢再飞走，飞走之后变成老夫子咁大。他又再撲埋嚟，老夫子唯有就成张台翻转，去拱走嗰只好似佢咁大嘅嗰个嘅乌蝇。但大家都想象到，从此之后牛扒再不是牛扒，佢唔能够享用，系因为佢眼中只有乌蝇。谁创造打不败嘅巨人？往往是因为我们拖延不去处理问题。很多人很喜欢放在里面咬啊咬啊咬啊。你知道我们放在家里的食物，你不说它或者你不正当处理，它会坏的嘛，是不是？会发毛的嘛，会发臭的嘛。关系都是这样，拖延令你的关系咬啊咬啊就发臭，加上两个是非，加上两个评价，加上一些东西，就变成哇，那个人真是超级衰，全世界最黑人憎的人啊。焦点放错使巨人变大，就是什么？就是当你只是望着一巨人，望着那只乌蝇，你会以为那个乌蝇是会吃了你块牛扒，何不由得只乌蝇，甚至乎你转一个弯，牛扒不是在地下，乃在你肚腹里面啊。人望巨人，将他创造或者选择了一个想法，而让巨人变成打不败的巨人，何苦呢？何苦呢？面对哥利亚，大卫看见的是神的名被羞辱，他的眼目没有望到巨人那种凶狠伟大。他这样讲，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看见的是神的名被羞辱，他说我要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在他的里面，他望到的并不是这个的非利士人的凶狠，乃他看到的是这个的神，他所相信并且以色列的荣耀被羞辱。在这个里面，他明白并且知道神的名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他认清认错，那个挑战并不在于自己的荣耀羞辱，乃在于神的名被羞辱。弟兄们，你想想，如果你能够明白有一些事情你想歪一边，其实是羞辱主的名。有些的成瘾你不去处理，不去解决，亦都是神的名被羞辱。但更宝贵是什么？更宝贵是大卫不是停在这里，他认清认错，知道他要为神的名不被羞辱，要去杀这非利士人，去面对这个挑战。更重要是一路下去第二样东西，哦， 佢能够去拥抱佢嘅过去。每个人都有过去，再过一个钟，今朝嘅讲道都系过去式。但系能唔能够喺夜晚嘅时候再一次去反省思想，今日讲道讲咗啲乜？今日上帝透过诗歌感动我心系乜？今日嘅祝福带俾我几咁落实知道我被差遣出去呢？拥抱你嘅过去，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出呢段嘅经文。17:33-37，请读。扫罗对大卫说：从群中找走一只羔羊，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攻击我，我就抽他的胡子打死他。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因为他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的故事充满着就是他牧羊的生活的片段。日常的种种里面，大卫从来都没有缺少难题。弟兄姊妹，爱神和能够去为神做见证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些坐住花轿进天堂的人。在他面对日常种种的困难里面，他愿意邀请神在他生命里面去改变，他愿意在他面对的困难里面让神的角度成为他面对这件事的角度。大卫的难处里面充斥住就是他放羊里面有熊和狮子去抢他的羊，充斥住是在旷野和这个草原里面各样的天气的变化的不安，充斥住是他爸爸心目中没有他那种的孤单和种种。但危机的里面却带来大卫操练了知道一种的信心和认定，他人生的故事充满着神手中的拯救，他生命的故事充满着是神怎样的拯救他。当他面对巨人，在他最凶猛的那一战里面，他不是想怎样逃脱，他都不是注视在自己上。我再说，他因为知道永生神的军队马阵，岂可如此，我要除掉这个羞辱。然后他拿起的是他自己生命故事片段里面上帝的大能。我上这一两个礼拜去过看一个的话剧，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那个话剧里面？我很喜欢我们一家人去看话剧，一方面我们要支持香港的文化艺术，如果不是整整下没人做的。但同时期很多时候在这些话剧里面沉淀生命，沉淀生活，纵然那些故事有些很多是创作性的故事，未必真实，但里面有很多的意境，带来有很多的反省。这个故事叫做下一站天国。在故事里面，他去邀请那些的会众，因为没有剧透，因为今天还有一组，你们还可以去买票、okay? 他这样讲，他邀请所有的会众，他就说，那些观众就说，请你选出一段的回忆，一段对你最有意义珍贵的回忆，让他带你往下一站走去，愿回忆带你翱翔天际。弟兄姊妹，如果在你人生的旅程，或长或短或崎岖或顺逆，来到主的面前的时空，你只是选一段的回忆，你会选哪一段的回忆？哇，当然到到主面前当然选一些威风凛凛大人信主那些厉害的东西，等神在神面前当然拿回在墙上。当我看的时候，我没有想这些东西。哇，当然选那些呢，即是轰烈的东西，轰轰烈烈个个一生，等自己自觉都挺好。 我自己一路睇，一路喺度思想，我自己拣嘅，只系一个片段，就是、我两个女儿好细嘅时候，我哋喺间屋里边整蛋糕嘅时候，哇！乜你咁冇志气噶，拣埋啲咁嘅嘢咁啊？但原来，原来最珍贵、最值得回忆，原来都是日常的种种。大卫拣的，能够叫他鼓励他面对哥利亚的，并不是他怎样威风挂在后面，我几劲啊！他拣的亦都不是谁看起我，我几劲。他拣的是他作为人仍然面对熊熊狮子，他作为人仍然有自己很多的挣扎困难。他揀的是上帝胜利的一战，亦都他揀的是他生活日常里面面对普普通通所有牧羊人都会面对的真战。因为他知道他揀的这个回忆能够使他翱翔天际，使他能够得胜面前的挑战。第三方面，但是认清上帝的荣耀就是他最重要的那样东西的持守，他认清他拥抱他过去上帝在他生命里面那个得胜的原因，然后他依靠的力量源头，他不是好像扫罗一样。圣经这么讲，三十八节这里这么讲，他说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拿住或者着上这个扫罗的战衣，他这样讲， Sorry 啊，大卫王，我穿不到这套衣服，或者是我个子的矮小，亦都是我素来没有迎战的经验，我不知道怎么穿，所以他就除下来。他除下来是因为记忆带动他知道记得，他能够得胜往往都是他那个既然甩石的武器，往往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这样说，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里拿着甩石的既然迎向那非利士人。我邀请弟兄姊妹继续读下去。刚才我们讲到两边，两边都在山上边，在个谷里边有这个非利士人去宣战四十日。现在这个时空，一个的孩子行进去这个战场，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请弟兄姊妹读出，请读。那非利士人渐渐走近大卫，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红润，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着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吗？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明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矛，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砍下你的头。今日我要把非利士人军兵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使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这里的全会众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真战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哥利亚望见的是大卫的外貌，不是吧？面色红润，粗俗地讲，一个靓仔。他望见的是大卫手中的武器，不是吧？拿支杖来，喂，我那支矛行近一点我都毒死你了，我是狗吗？他运用的是他那个的假的神，他用神的名，他假的神的疾名去咒诅大卫。 巨人并不是你所想象咁劲啊！大卫攞起倚靠嘅，我再讲喺佢记忆里边，喺佢人生里边嘅历练，系佢紧紧找住嘅上帝嗰个嘅大能。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用刀用枪，因为真战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扫罗睇嗰个嘅真战嘅力量，系佢嗰套战衣啊。哥利亚睇嘅系刀枪同埋铜矛，大卫睇到嘅系嗰个佢后边嗰个力量。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真战嘅胜败喺边度啊？全在乎耶和华。弟兄姊妹，呢句说话系咪你嘅金句？弟兄姊妹，人生种种嘅艰难里边，你有冇经历过神啊？你面对嘅艰难，是你的荣耀羞辱，还是上帝的荣耀？你面对的力量，是你手中的那些武器，人间捍卫英勇善战的军装，还是那位使我们真战得胜背后那位万军的耶和华？一个家庭跟我们很熟悉，他的子女一路成长里面，大哥的小朋友一向都很乖，而这位这个家长，这对的家长在这个这么乖的孩子里面得了很多荣誉啊，个个都赞他，哇你的仔真是乖啊，哇你的仔呢好听话，哇你的仔好像你啊，很多的荣誉。但当他的仔慢慢进入反叛期，很大的争战在家中会发生，他不愿意跟他，不肯回教会，做一些行为令他很伤心。他们做的事就是骂他，以前都是这样骂，骂完就会乖，对不住啊，反叛期做不到，凶他都不得。在那个阶段，上帝成为他们的指路明灯。神问他，问做父母的，怎么啊？你的仔是为你的荣耀而生啊？现在没了荣誉，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想杀了他？想不要他？这种提醒成为他内心很大的懊悔。夫妇在主的面前认罪认罪再认罪，他重新将他的孩子去奉献交回给神，他不是我的荣誉。他终于明白是神要得着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他的人生能够荣耀上帝。他由只是挂在口边，到继续这个挑战没有停止，进到祷告的里面，进到心田深处，进到他认罪悔改立志的里面。父母写信给个仔道歉，道歉再道歉，奇妙的事就是慢慢改变。他们行神的道，用上帝的方法，彼此饶恕的里面成为这个家里面重新恢复的原因，彼此饶恕，重新认定神是他家中的主。这个孩子一步一步，一步再一步，脱离一些错的行为，一步又一步，再一步，他跟爸爸妈妈一起拥抱的是神在我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个美善的计划，不是只有做乖孩子， 就能够达成。他们彼此去寻索前行的路，在今天这个家庭常常都是赞美主的声音的里面，是因为他们知道宽恕的力量是圣经教导我们，是他们知道彼此饶恕认罪是神会接纳和欣赏，是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成长不是你的框架，在你的期望里面，在上帝的荣耀当中，神一定会照顾他。第四方面，当你重新整理和认定神的荣耀是我们挑战的目标，你拥抱你自己故事里面每一点每一滴神的工作和神的作为，然后你知道唯独依靠神，最后你能够 engage 揈那粒石头出来，拥出你手上的石头。我邀请弟兄姊妹读出这段的经文，请读。那非利士人起来迎向大卫，走近前来，大卫急忙往战场迎向非利士人跑去，大卫伸手入囊中，从里面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缘掷去，击中非利士人的前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缘和石子胜了那非利士人，击中了他，把他杀死，突中没有刀。站在那非利士人身旁，把他的刀从手中拔出来，杀死他，用刀割下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了。这个的景象再讲两军对战在山上，谷中正正就是一个的巨人哥利亚，不断的去讲来啊来啊来啊，同我作战吧。在这个时候，一个的牧羊少年拿着个杖，拿着他关上能够胜过熊和狮子那个的石头，因为他知道真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就是这样呼呼呼呼呼呼呼，这粒石子打中巨人哥利亚的眉心，在他盔甲以外最弱的地方被击中了，然后一击倒下。大卫跑上前拿起刀，一手就将这个的非利士人杀掉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起来呐喊，追赶非利士，直到该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路下，从沙拉音直到加特和以格伦。这场的真战胜过是因为他们在当中能够见到这个的勇气，藉着扔出的石头展现出来，因为他知道个焦点在于神的荣耀，因为他明白技巧并不是世人讲那种的技术。所以很多人告诉你怎样啊怎样，是不是呢？要想清楚上帝给你生命的技术是什么，操练了你这么久，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你里面有的技巧是什么，而那个就是你独特得胜之处。你的信心是在于你人生经历这么多的事，上帝永不缺席的那份的信心，你能不能够重新去估量，于是你明白知道你能够勇敢地扔出那块的石子，将你今天面对的巨人能够打倒呢？ C-O-R-E Core， 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做健身的？或者在座当中有没有好像我这样腰骨麻麻地都要去做健身，是因为物理治疗帮你要练那个 Core？Core 即是核心，没错了，坐回直一点就对了。这个核心的肌肉是我们这一代整个提醒我们要操练，因为这个核心不练，对不住弟兄，你会有肥肚腩。如果你不练那个核心，对不住姊妹， 你会行下行下，跛跛地，你个高踭鞋再着唔到啦。但系你肯操练你个核心肌肉，你就发现无论你咩岁数，你仍然能够好有力去面对人生任何嘅挑战。你操练你嘅核心，你就能够好有力，直到见主面嘅日子，你仍然能够去称我是神得胜的军队。今天在主的面前，大卫面对哥利亚，你能够相信无论那个是债务，那个是你的关系，那个是你孩子不受控制，或者你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有医生的警告，或者是你觉得社会灰暗，走在抑郁同埋焦虑的当中，我想说你仍然能够靠神去说，真正的胜败不在乎用刀用枪，因为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想告诉大家，第二堂崇拜前我探了热，我发烧，一阵间我要喷下呢个咪先，真系唔好意思，我其实发紧烧，但我终于讲完呢篇道，系因为你知道，素常嗰位嘅主从不欺场，佢永远都唔会掉低你，而唔会顾你。今日我站在大家当中作呢个见证，系想俾大家知道，神从不欺场。我哋一起祈祷。真系主，我哋同心祷告，嗰位叫大卫能够胜过熊与狮子嘅神，嗰位能够叫我哋能够去经历各样恩典嘅神，我哋今日喺你嘅面前同心敬拜你。多谢耶稣基督，你再一次俾我哋能够睇到真正嘅胜败不在乎我哋用刀用枪，人间会不断塞我哋攞把刀啊，攞支枪嚟，不断话俾我听你唔够啊，你死紧啊！但今日我哋要宣告，靠住拿在我哋里边更大嘅耶稣基督嘅名，我哋要宣告，我哋必然能够得胜，并且还要得胜。但愿主祝福我哋每一个，让我哋将来喺奖赏台前里边，我哋冇嘢夸口自己几咁伟大成功，我哋只能够夸口嗰一位带领我哋经过高山低谷嘅神，从不缺场，从不舍弃我哋。多谢耶稣，你就是这样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祝福大家。